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年轻时疾病缠身，修大法20多年，现在身体比一般年轻人还好，深感大法的超常和师父传法救度众生的伟大。我的众多亲友也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而得到了福报。今天我就说说我的一个长辈梅婶的故事。梅婶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今年已经88岁高龄了，几年前不幸得了脑癌，当时医院说只有6个月寿命。几年前我回娘家，路过老婶的家，见她一个人呆呆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她抬头无力地问我是谁，我看到她脸上布满了皱纹，显得非常苍老，拉起他的手说，我是你侄女，你认不出我了吗？他站起身凑近我的脸，仔细打量了一会儿，颤抖地说，哎呦，是我们老闺女，你婶子瞎了，不行了。当时老婶流出2行泪水，嘴里还叨咕，最近总是头疼头晕，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他说前些日子去医院住了几天，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只说有点眼底见血，吃几天药就自己吸收了，但好几天了也不见好转，怕是不行了。我边安慰他，边掏出一张真相护身符，告诉他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灾人祸命能保。老人问我要钱不，我笑着说不要钱，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大法师父就会保佑你。他高兴地说，不要钱还保平安，那可好，我念我念。梅婶的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6个子女长大。我从梅婶儿女那里了解到详情，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梅婶经常去药店买止疼片，等到撑不住的时候昏倒了，儿女们赶紧把她送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结果出来后，主治大夫把儿女们叫到办公室说，梅婶的脑干部位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已经压迫到脑动脉血管和多条神经，凭借以往的经验，肿瘤为恶性，已有转移的倾向，最多能活6个月，要想治疗的话，就去京城大医院碰碰运气。经过一番商议后，梅婶的大儿子和大女儿拿着母亲的病历和检查单 到京城大医院找权威医师。医生们认为，做这么大的开颅手术，费用几十万不说，难度风险也大，成功几率不高，很有可能人财两空，而且患者年龄太大，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手术。医生拍了拍大儿子的肩膀，同情说，不要花冤枉钱了，回家好吃好喝的侍奉着，坚持到哪天算哪天。儿女们只好向他隐瞒病情，把他接回家，听天由命了。自从那天，我让梅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两年过去了。一天，我在街上听到有人叫我小名，我回头看，是梅婶和她二女儿。她女儿说，梅婶的脑瘤萎缩了，到医院复查，发现脑瘤小了。随后，她向我讲起了梅婶的神奇经历。自从我给了梅婶护身符后，她就像得了宝贝似的，白天念，晚上念，一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听不到她喊头疼头晕了，眼睛也能看清东西了。她现在能吃能睡，脸上红润有光泽。儿女们看见母亲的状态，带着他去医院复查，大夫拿着新拍的片子，惊得目瞪口呆，不解地问他的病是如何治好的。梅婶的儿子说，各大医院的诊断都是一样的。主治医生觉得不可思议，说以现在的医疗水平不可能治好，肿瘤这么快就干瘪下去，不治自愈了。大夫说，梅婶的病基本痊愈。梅婶告诉儿女们，她的病是因为我给了她真相护身符，让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才好得这么快。子女们都很高兴，他们也都想要大法真相护身符。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梅婶脑癌痊愈后，儿女们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孝顺母亲。一天，梅婶想洗手，却怎么也拿不到眼前的水舀子，手不停地颤抖，便连忙让一旁的小孙子给他老叔打电话。几个儿女回家后，立即带他去了医院，检查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血糖数值竟高达 56.7。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强烈要求转院治疗。大夫觉得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血糖，于是又化验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的。但梅婶的精神状态不像血糖这么高的，医生认为血糖这么高的早该有生命危险了，这么大岁数血糖这么高还能清醒准确地回答问题，觉得不可思议。大夫给他儿子说，这种情况很少见，也有可能是回光返照，让梅婶先住院观察，如果两个小时血糖能下降，就说明人还有救，如果降不下来，就拉回去准备后事吧，医学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奇迹再次降临到梅婶的身上，输液一个小时后，血糖指数开始下降，第二天后就降到了正常值。医生和儿女们都非常高兴，医生感叹道，这老太太生命力太旺盛了。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梅婶连续多日高烧咳嗽，造成大面积的白肺，呼吸困难，器官衰退，被县市各大医院拒收。儿女们以为这次母亲真的要走了， 梅婶安慰孩子们说，让他们不要害怕，在法轮大法师父的护佑下已经多活了几年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佑，早就没命了。梅婶让子女们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化险为夷，遇难成祥的。儿女们照做了，白天晚上都念，一有时间就念。渐渐的，梅婶的身体有所好转，能吃能睡，呼吸也顺畅了，再也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就连为了维持血糖的胰岛素针剂也不打了，血糖一直维持在正常数值。梅婶创造了又一次的医学奇迹，我们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亲眼见证了梅婶的一次又一次的神奇经历，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师尊，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黑社会的浪子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好人后，道出了心中期盼的美好世界，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氛围呢？他经历了什么让他有这样的感慨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混黑社会的，抽烟喝酒吃摇头丸吸冰等各种恶习样样来，可说是五毒俱全。2006年我因伤害罪被判刑四年，在监狱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肾结石、尿血、失眠等等非常痛苦。我申请去监狱医院治疗，但钱没少花，却没什么效果。后来我发现监狱里练法轮功的人身体都很好，就主动地接近他们，问他们有什么健身妙方。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让人按着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还有五套舒缓的功法。我一听就犯愁了，监狱里也不让练呀。他们安慰我说，不要紧，你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让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心想，真的吗？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的念，真神了，身上的病痛竟然慢慢的缓解了，还能睡着觉了，也有劲儿了。2010年我出狱后就练起了法轮功，可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呢？还把他们抓进监狱，监狱不是关坏人的地方吗？像以前的我这样的人才应该进监狱的呀。于是我就去找律师问，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很多律师对此避而不谈，有的说这是政治案件。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敢说真话的律师，他告诉我说，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政府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此外，2011年3月1号生效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还废除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这么看来，法轮功的案子是冤假错案呢？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通过学习《转法轮》这本书，知道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我洗心革面，不混黑社会了。有一天，老乡主动找人给我送来10000元，因为我以前赌博出老千儿，被这个老乡找人用刀刺成重伤，差点死了。后来我拿刀去老乡家找他，他一直不敢回家。老乡主动送来10000元，说了结此事。我说不用给钱了。中间人说钱都拿来了，你就收了吧。他担心我不放过老乡，我就给老乡打了电话，告诉他，你放心吧，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他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是啊，要在以前，给我10万8万也不一定够。和我犯伤害罪同案的两个小弟回来后跟我说，要找我们同案的主犯要钱，找平衡，因为我们是帮他打人，本来是想吓唬吓唬，结果打成重伤，主犯赔的倾家荡产，我也赔了40000元。我就找到主犯说明来意，他说他真的没钱，就给了我200元。我一看这么办不行啊，一定还会出血案的，我就自己加了10000多元给两个小弟送去，并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还讲了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真相，劝他们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他们同意了结此事，收了钱走了。如果没有修大法，我的损失也得找主犯要，更谈不上自己出钱平事儿了，说不定又出什么案子了。修炼前，我经常去一家饭店吃霸王餐，欠了3000多元。修炼后，我主动去还钱，老板做梦也没想到我会主动还钱。我告诉他，我修大法了，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处处能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的人。老板听了也很有感触。我也主动找活干，再苦再累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糊口，承担起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有一次，我在打石场干活，不小心两根手指前节被电击皮带勒骨折了，医生说要打钢针得住院，我不想让石场老板承担责任受损失，我就回家了。通过练功，没几天我的手指就好了。法轮大法真的太神奇了。还有一次夜间，只有我一个人在打石场干活，石场的输送皮带在作业中掉了几块石头，我没停皮带就去捡石头，结果衣服袖子被挂上了，手臂被皮带绞了进去，皮带尾轮是死头，已经绞到上臂了。突然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的手臂拽了出来，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否则我的手臂就没了。我到医院诊断，医生说神经肌肉都断裂，是伤残疾，可以申请低保，但我没有申请，我不想给国家增加负担，我也没向单位索赔，我坚信通过练功我会很快恢复健康。现在我的胳膊好了，能干活了，啥也不耽误，这就是大法的神奇超常，没亲身经历的人是不会相信的。后来我自己买了装修用的小吊车，给用户往楼上运沙子、水泥等装修用料，结果第一次吊车就翻了，原来是我没经验，配重不足，这一下受过伤的胳膊又砸断了，那个痛苦啊。我冷静下来想，去医院得花不少钱，遭不少罪， 关键是治疗效果还不知是否理想。有了上次脚手臂的经历，这回我也想通过练功恢复健康。结果时间不长，胳膊自动接上了，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这就是法轮佛法的超常，这就是奇迹。还有两次，我在井下被铁砸了脚，我没吱声，也没歇班，没给单位找麻烦，就练功，脚就恢复正常了。我的工人都知道大法好，有一个接受大法真相护身符的工人，他也受到大法的护佑。一次在开吊车时，货物刚吊起来一点儿，吊的大臂就断了，顺着他的头砸了下来，大伙吓坏了，赶紧拉他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事儿。还有一次，往六楼运瓷砖，瓷砖有300多斤，运完，工人把绳子扔下来，我拿时发现绳子几乎断了，我心里一惊，要是在空中断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和工人们都知道这是大法的护佑。有一位女士是包活的，一次找我处理建筑垃圾，她当时说是3米，但我就下了2米，只收了2米的钱。从此她对我特别信任，有合适的活就找我干。有一回我帮一用户下暖气片，在楼上算好的账是36片，我下楼装车时才发现是42片，我赶紧给用户打电话说明情况，把钱退给人家。还有一次给用户上沙子，完活后我问房东多少钱，他说640元，我当时没细算就收了，回家一算房东多给了50元，我给房东打电话说钱算错了，房东以为少给钱了，说怎么算错了呢？我说你多给我算了50元，他说哎呀兄弟，这兄弟两个字可拉了很长的音儿呢。后来他又找我干活，去年9月份我试检查车尾气，我的车尾气不合格，因我的车刚大修过，问修配厂师傅怎么办，他说一是顶钱，二是去外地检那儿松，三是换3元催化。我权衡了一下，前两种方法都不是修炼人该做的，就主动换了新3元催化。我虽然多花了钱，但心里踏实。检车时工作人员说你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回来检车的，那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去外地检了。有一天我碰到一位过去的小弟，他看我带了一块20多元的表，眼泪就下来了。他说大哥咋混成这样了。是啊，在他们眼里，以前的我风光无限，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潇洒，有面子，有尊严。但是他不知道那种风光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中的，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换来的。修炼法轮大法，我从浪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有责任感，不再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好人了。我这脱胎换骨的变化，没让政府操一点心，花一分钱，是不是应该得到政府的肯定和表彰呢？而目前现实正相反。如果人人都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人与人之间就会和睦友善，诚实守信，宽容忍让，那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湖北武汉有这么一位离休老干部，80多岁了，曾经是政府高官。老爷子身体不太好，虽然住高干病房费用全免，但是医院并不能治好他的病。他心情很差，处于抑郁状态中，家人都很着急，却毫无办法。今年秋天，有认识的大法弟子去看望老人，讲了大法真相及九平共产党、天灭中共，讲了协党20几年来系统的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体器官真相。老人听明白了，他说自己是体制内的，深知中共之坏，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前几天大阅兵，协党总书记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讲，人可以活到150岁，人吃五谷杂粮，怎么可以活150岁呢？现在明白了，只有换身体的零件才行。人都是爹妈生养的，换了别人的器官，别人都活不了，谁也不会做自愿换的傻事，所以他们就会见不得人的干。他认为中共一定干得出活摘器官这事情。最后他夫妇痛快地退出了协党。当天晚上，他夫妇听了录音真相。第二天，老人说他昨晚睡眠很好，一直静念法轮大法好，真起了作用。老人感谢大法师父，他希望中国人都能明白真相，退出邪恶的中共组织，明哲保身，不为中共殉葬。一天，有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时，碰到一位老教授，两位学员给他讲三退。老教授说，我对共产党没好印象，同时手指着路边中共是邪教的粘贴，说你看看，这不都写着吗？有一次，我遇到一对大爷和大娘，开始跟他们唠家常。后来，我讲到法轮功时，大爷有些反感，说，你没领养老金吗？那是共产党给的。我说，我交了10多万元才领到的。他又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有共产党能过上好日子吗？我跟他说，你想一想，养老金那是你付出劳动才得到的，是从你的工资里头扣除一部分，他收起来，到老了给你养老金，给你那一部分还不够他涨的利息钱。共产党一不种地，二没打工，他哪来钱给你养老金？都是你自己一滴血一滴汗付出劳动得来的，共产党还靠老百姓交的纳税钱养着他，还搞贪污腐败，坑害老百姓的钱财。我再说啥，他都静静地听。我说，共产党篡政以来，每一次整人运动都杀害了很多好人，大跃进、大炼钢铁，饿死了很多人，三反、五反、文革、89年六四杀学生，现在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每次都是先造谣抹黑，扣帽子，欺骗世人，再领着被骗的世人整好人。我又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大法师父教人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不是电视上造假说的那样。 江泽民是个恶魔，走的是中共邪党假恶斗的那一套。他害怕真善人，看到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出于妒忌心，用权力镇压，抹黑法轮功，欺骗世人。谁听信了他的造谣，到天灭邪党时就成了他的陪葬品。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我们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世人，认同大法好的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有个办法，三退保平安，把你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把它退出来，弃恶从善，不当他的陪葬品，就有美好未来。大爷和大娘很高兴地答应了，还是用真名退的。许多人被现在相对生活好了的假象迷住了，我讲中共邪党的罪恶历史，老人就想起来了，他还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他这个年龄都经历过。我再讲法轮功真相，他就听进去了，也就接受了。希望人们能够认清中共害人的本质，不要听信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相信大法好，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西科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西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他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建筑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 无受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新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摩尔斯、火箭之父范勃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 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真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实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一，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0000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狮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狮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使皇帝死而地分"7个大字。 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二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三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70%。3. 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 SARS 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3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4. 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6个一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5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2.7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2块巨石。 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王共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瓶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 3.7 亿人办理了三退。五，隐藏旧结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旧结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旧结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 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呀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